那我们读诗篇119篇，然后这个诗篇119篇，
125节，
125节。
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现在我们来到这五节圣经的第三节。
现在呢，我们来到五节圣经的第三节。
我们知道这五节圣经里面都有一个片语，就是求你赐我悟性。
我们都知道这五节圣经里面有一个片语，都共有一个片语，就是求你赐我悟性。
我们要从这五节圣经里面找到明白圣经的秘诀。
我们要从这五节圣经里面找到明白这些圣经的秘诀。
第一节就是31节，求你赐我悟性，我必遵守你律法，且要一心遵守。
第一次呢就是34节，求你赐我悟性，我要一心遵守律法。你的律法俾一分钟走，
呢次让我们知道明白神话的动机。
嗰次咧，让我哋明白神话嘅动机，
就是要顺服神的话，
就要顺服神嘅话，
要遵守他话，而且一心遵守，
要遵守佢话，而且要一心遵守。
然后我们读到第二个地方，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使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咁咧，第二度咧就我哋读到，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将学习你的命令。
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
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
神给了我们胃，叫我们能进食。
神呢，给我们个胃，叫我们可以进食，
能够成长，
能够成长。
神赐给我们悟性，
神赐给我们悟性。
神把心思赐给我们，
神将心思赐给我们，
就是要我们明白神的话，
就是叫我们明白神的话。
但是我们说过这一点非常叫人引起误会，非常容易叫人发生误会。
但是呢，这一点呢，很容易叫人发生误会的，
因为有的人以为说这样读圣经就完全靠理性就可以，
因为有的人以为呢，咁样读圣经呢，完全靠理性就得啦，
悟性就可以，
靠悟性呢就得噶。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系我哋唔好忘记，
人曾经堕落过，
人曾经堕落过，
人曾经失败过，
人曾经失败过，
所以人的悟性曾经被污染过，
所以人的悟性呢曾经被污染过。
一个堕落过的心思来读圣经，
一个堕落过的心思来读，
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
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
当神的话和人的心和人的理性好像有冲突的时候，
就是当神的话同人的理性好像有冲突的时候，
现在人会高举人的理性，然后就贬低了神话语的价值。
那人呢就会高举他人的理性而贬低了神话语的价值。
我们知道这是今天新神学派的错误，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今天新神学派的错误。
但是如果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还是要用心思，
我们还是要用心思的。
但是这是更新的心，
但是这个是更新的心思，
就像丹尼尔一样，
就好似但以理咁样，
专心明白神的话，
一方面佢专心明白神嘅话，
另一方面他在神面前刻苦己身，
另外一方面佢喺神面前刻苦己身。
所以这里有一个心思是降服在圣灵的权柄，
所以呢度有个心思咧，佢系降服喺圣灵嘅权柄底下。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是小于神的话。
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会小于神的话。
那只有大于神话的人，
只有大于神话的人
才敢改变神的话，
才敢改变神的话。
但是我们宁可改变我们来迁就神，
但是我们宁愿改变我们来迁就神的话。
那么这点是非常要紧的，
这点非常要紧的。
所以当我们读到下面一节的时候就很清楚，
所以当我们读到下面一节我们就很清楚了。
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
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
这里的仆人在原文是奴仆，
这里的仆人在原文里面就是奴仆。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没有？
我们是要用我们的悟性，
这方面呢，我们还要用我们的悟性，
要专心明白神的话，
要专心明白神的话。
但是我们记得，我们不过是仆人。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过是仆人。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仆人身上最重要他的手。
有时候我们觉得个仆人身上最重要是他的手，
但是实际说来，在仆人身上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手，
但是实在讲起上来，在仆人身上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手。
我们如果读圣经很清楚的，
如果是读圣经很清楚的，
仆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眼，
这个仆人呢最重要是他的眼睛，
然后他的手能够尽他的功用，
然后呢他的手先能够尽他的功用。
我想我们好不好读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
我们好不好读另外一个地方圣经呢？
诗篇123篇，
是诗篇123篇。
第二节，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子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妇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背景，
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背景啊，
这个背景不是西方的背景，
这个并不是西方的背景，
是东方大户人家的背景，
是东方大户人家的背景。
当主人宴请高贵的宾客的时候，
当主人宴请这个高贵的宾客的时候，
他们就坐坐欢迎，
他们那时候坐着欢迎。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四周围就站了许许多多他们的仆人，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四周围就站了很多他们的仆人，
或者是子女们，
或者是子女们。
那么这个时候主人和仆人之间有一个非常的默契，
咁咧呢个时候仆人同埋主人之间有一个非常之好嘅默契。
主人需要教仆人做什么？
主人唔需要去教仆人做啲事。
你知道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晓得主人，我们知道说仆人的眼睛他所注意的就是主人的手，
咁咧我哋知道仆人嘅眼睛喺嗰个时候咧就系要注意主人嘅手。
那么当这个主人的手有这个姿势的时候，那仆人立刻就知道应该做什么。
咁咧当主人嘅手有一个姿势嘅时候，仆人咧就即刻知道佢应该做啲乜嘢。
这就是诗篇123篇那里的背景。
呢个咧就诗篇123篇里边嘅背景。
那么不是说仆人的手不重要，
并唔系话仆人嘅手唔重要，
乃是他先用他的眼睛。
乃是他先用他的眼睛，
然后他就能够做仆人要他所做，
然后他就能够做主人要他所做的。
所以我们知道你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在仆人身上最重要的他的眼睛。
所以呢，我哋读圣经嘅话咧，我哋知道仆人身上最重要嘅系佢嘅眼睛。
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现在回到诗篇119篇，
咁弟兄姊妹，我哋而家回到诗篇119篇，
你常常发现，你会发现说，这个读圣经嘅人，他是基本上是一个仆人。
咁咧，我哋就会发现咧，这个读圣经嘅人，基本系一个仆人。
所以他用的最重要的器官是他的眼睛。
所以他用的最重要的器官就是他的眼睛。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诗篇119篇，特别是前面18节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诗篇119篇，尤其是
118节，
我们知道这个仆人有一个祈祷。
第七节他说：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
17节话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
到了18节，他继续祷告说：
到18节，他继续祷告话：
求你开我的眼睛。
求你开我的眼睛。
那么弟兄姊妹，
咁样等于下
面说使我看出律法中的奇妙。
等于姊妹跟住话使我看出律法中的奇妙。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站在仆人的地位，我们说求主赐我悟性，那是什么意思？
咁咧，等姊妹，如果我哋今日站在仆人嘅地位，求主赐我哋悟性，咁系乜嘢意思
咧？呢句话意思就是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律法中的奇妙。
这个意思就是说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求赐悟性就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你求赐悟性就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那么这个话是怎么说呢？
那这个说话怎么说？
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
我们昨晚说过，
神的发表，神的话是借着两个管道，
神话的发表是借着两个管道的。
一个是借着一个人，就是道成肉身的道，
其一呢就是指一个人的道成肉身的道。
一个是借着一本书，是他写下来的道。
另外呢就是借一本书，就是他写下来的道。
那么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呢？
那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说过了，它一面里面有人的元素，另一面里面有神的元素。
我们讲过呢，它一方面有人的元素，另外一方面又有神的元素。
因为是神吹气在神的话里面，
因为是神吹气在神的话里面，
所以看见神的元素，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元素。
但是是用人懂得的话来，懂得的话来写出来的。
但是是用人所明白的话来写出来的。
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人的元素。
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人的元素。
你还记不记得旧约里面一个故事？
我们总结一个旧约里面的故事呢？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波斯的王？
我们总结一个有一个波斯王。
不是，对不起，那个应该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应该是这个。巴比伦的王，巴比伦里面的一个王。
我们记不记得呢？曾经有个巴比伦王，
你知道他忽然看见一个人的指头出现。
咁咧，佢忽然睇见有一个人嘅指头
喺墙壁上，
呢个指头出现喺
人
嘅
上面。呢个指头是人的指头，
我哋睇见呢个指头系人嘅指头。
呢个刺呢，就是神。
但是那个字呢，它是神的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幅图画就好像形容这本书一样。
这幅图画就好像形容这本书一样。
我们知道神是用人的指头来写圣经的。
我们知道神是用人的指头来写圣经的。
但是那个字呢，就是神的字。
但是那个字呢，它是神的字。
我个人十分的相信。
我个人十分相信。
那天当主耶稣要求我们要写字的时候。
嗰日当主耶稣弯住腰喺度上写字嗰时候，
那个故事，
我哋仲记唔记得嗰个故事咧？
有人捉拿了一个犯罪的妇人嚟，
有人捉拿咗一个犯罪嘅妇人嚟，
要主耶稣定他的罪，
要主耶稣嚟定佢嘅罪。
根据犹太的律法，
根据犹太律法，
这样犯罪的一定要用石头打。
咁样犯罪嘅人咧，一定要用石头嚟打佢，
用石头嚟打死
他，一定要用石头打死他。
他们这样做是要来试探我们的
主。佢就咁样做咧，系要嚟试探我哋嘅主。
如果主耶稣说好，拿石头打死他。
耶稣主耶稣话好，你攞石头打死佢。
你知道，这个就表示说，那么他们会说，你根本就不爱罪。
咁咧就根本只明咗主耶稣唔爱罪人。
你的反应和我们的反应完全一样。
你嘅反应同我哋嘅反应系完全一样。
如果主耶稣说不要拿石头打死他，
但如果主耶稣话唔好攞石头打死佢，
那么他们就要说，主耶稣把神的律法放在什么地方？
咁咧佢哋就要问主耶稣将神嘅律法放喺咩地位？
那么神就主耶稣变就变成藐视神律法的人。
主耶稣就变成一个藐视神律法嘅人，
弟兄姊妹。当这些人非常的挺胸趾高。当这些人好像都来要控告这个人的时候，
当这些人呢成功很极高的来要控告这个人的时候，
他们各个人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我就知道他们个个都是红赳赳气昂昂的。
这个真的不好。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主就弯下腰，
我们的主就弯下腰去，
结果他就看指头在上面画字。
结果呢，他就没有指头在地上画字，
没人知道画什么。
没人知道玩什么事，
然后主耶稣就站出来说，
然后主耶稣就起身
了，你们中间如果没有，中间有人是没有罪的，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
他。那主耶稣就站起直起腰来说，如果你当中谁没罪的，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
说完了以后他又弯下腰，
讲完了之后他又弯下腰去。
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
结果圣经告诉我
们，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是
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咁走咗，
然后主耶稣就问那个妇人说，
然后主耶稣就问那个妇人，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冇人定你的罪吗？
我也不定你的罪，
我亦都唔定你的罪。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到底主耶稣在那里画什么？
咁到底主耶稣喺度画乜嘢字？
你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是熟读圣经的，
我哋知道呢啲犹太人喺度熟读圣经嘅。
我个人十分相信那一天主耶稣弯下腰写字，叫他们想起《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的故事。
我相信，我个人相信咧，所有主耶稣弯低腰喺地上写字，系叫佢哋想起《但以理书》第五章嘅事。
指头是人的指头，
指头系人嘅指头。
哇！要神嘅话，
哇！真系神嘅话。
所以你知道，那个君王，他的这个，他就发抖起来。
我哋知道嗰个君王睇住呢件事咧，就发抖起来。
我们相信这些人里面的良心都发抖起来。
我哋相信呢啲人里边嘅良心都发抖起来。
你知道谁的良心破口最重？
我哋知道我是比我最大。我哋知道边啲人嘅良心破口系最大的。
老人犯罪犯多了，所以良心嘅破洞越来越大。
老人犯罪犯多了，所以老人嘅良心破口越来越大。
所以当他看见主耶稣在那里写字的时候，
所以当佢睇见主耶稣喺度写字嘅时候，
他的良心就发抖了。
我哋知道佢哋嘅良心喺度发抖
了，有人就走了，
所以有人就走了。
这个年轻人看见年老的走了，他们也跟着就走了。
咁呢年轻嘅睇见年老嘅走咧，佢哋又跟住走啦。
结果就没有人定那个人的罪，
结果冇人定呢个罪。
我们主耶稣最有资格定那个罪。
我哋嘅主耶稣最有资格定嗰定嗰
个罪。说我不定你的罪，
但系主耶稣话我唔定你嘅罪，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不定这个妇人的罪，
你不定这个妇人的罪，
你就定了他自己的罪，
你就定了他自己的罪。
为做这个妇人，
为做这个妇人，
必须定在自己，
他必须定在十字架上面。
这是非常美丽的故事，
这个是非常之美丽的故事。
弟兄姊妹，
但是从
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故事
让我们想起《但以理书》五章那里的故事，
接着想起《但以理书》五章里面的故事。
这些的话。
你呢啲说话
就给我们看，就给形容给我们看，
就形容俾我哋睇。
圣经就是这样，
圣经就咁样样
嘅。好像是人的指头写的，
好似系人的指头写
嘅。但是话是神的话，
但是说话佢系神的话。
所以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
所以当你读神的话，
你应该碰见神，
你应该碰见神嘅。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所以等兄弟我哋睇见未呢？
这本书，
这不是
一面是属天的信息，
这上面呢是天的信
息，另一面有属人的元素，
另外方面呢是人的元素，
这是唯一的一种，
这个是唯一这本事，
那么宇宙中唯一的那一个人呢，
咁宇宙中唯一这个人
是神，
这个方面呢
另一面也是
另外方面呢人，
所以呢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
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
没有办法叫他和别的人放在一起，
我就不能够将他同别的人放在一起，
这份的书也不能和所有的书放在一起，
这本事就不同，能够从任何书放在一起，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等
于现在你明白了，
现在你明白了，
没有我来读圣经的，
没有我来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像读文学读读历史那样来读，
我就没办法去读文学读历史那样来读，
读历史的时候你知道要怎么读，
读历史的时候你知道应该怎么读，
但是我们读圣经不能这样读，
但是我们读圣经不能读，
那在什么地方呢？
明白呢？
因为里面那个信息是属灵的，
因为里面的圣经是属灵的，
里面的话是神的话，
里面的话是神的话，
所以你看见你只能够用那些自学的方法，
所以你只能够用那些自学的方法
帮助我们了解圣经里面属人的这个部分，
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属人的部分，
但这样你还是不懂得神的话，
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容易不明白神的话，
这个不进去的意思呢，
我们先问过
呢，然后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人的领
导，如果我们要深入到神的话语的背后，
如果就要深入到神话语的背后，
我们如果能明白神的话，
如果就能明白神的话，
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光有心思是不够，
等于我们看见只是有心思是不够的，
心思的明白不过是做了一些预备的工作，
心思的明白不过是做了一些预备的工作，
但是现在我们要说这本书是和所有的书都不一样，
但是这本书和所有的书都不一样，
因为这本书是这本书啊，这本书要向我们理解的，
因为这本书要叫我们理解的，
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个，这个是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点，
现在我们需要读三个地方的圣经，
现在我们要读三个地方的圣经，
我看看你们能把这些圣经把它记下来，
我们盼望能够将这些圣经记录来，
如果可以你们把它背过来就最好，
如果可以呢请大家将这三次圣经记录来，
彼得前书
第一卷书
第一章，
第一章
我们读第十节，
我们读第十节，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到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是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
用字呢你看这里是用了很特别的字，
等一会我们看见这里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字，
你知道那些说到你们的恩典的众先知，
那些讲到我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早已经详细的寻求和考察，
都已经详细的寻求和考察，
那么考察什么呢，
那么考察什么呢，
第十一点，
第一点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居住的灵，
在考察在他们心里居住的灵，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你知道这段圣经就叫我们想起诗篇二十二篇，
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叫我们想起诗篇二十二篇，
你知道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到基督苦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到基督苦难的诗篇，
我们看见主怎样钉在十字架，
所以我们看见主怎样钉在十字架上面，
写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
写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
大卫是生在十字架出现以前的好长的一段的时间，
大卫出生在十字架出现之前很长的一段日子，
大卫从来没有看见过十字架，
大卫从来没看见过十字架，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当
你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
当我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
你所碰见的灵乃是基督的灵，
我们所碰见的灵乃是基督的灵，
这就是彼得前书这里所说基督的灵，
这就是彼得前书所讲的基督的灵，
那么大卫是先知，
那么大卫是先知，
大卫要考察他心中什么呢，
大卫要考察他心中的灵，
要考察他心中基督的灵，
要考察他心中基督的灵，
所以当我们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
知道了这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说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
他说我们读到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
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
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
兄姊妹，我的骨头贴在上堂，
就说我的骨头贴在上堂，
当我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
作为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你看见这是主钉在十字架上的
话，我们很分明 的體現，這個是主釘在十字架上面的情況。
那個詩篇二十二篇，
所以這個詩篇二十二篇，
你讀的時候不光是一些的話，
我們讀的時候不是一些的話，
因為我要碰到這個基督的靈，
我們要在這個話裡面碰到基督的靈。
那麼如果今天是一個猶太人，
如果今天是一個猶太人，
他們如果來讀詩篇二十二篇，
如果他們來讀詩篇二十二篇，
他們讀到裡面所有的話，
他們讀到裡面所有的話，
如果他們沒有碰到基督的靈，
如果他們沒有碰到基督的靈，
那你要說他們不懂得詩篇二十二篇，
我們要說他不明白詩篇二十二篇。
詩篇二十二篇對他們來講是一份封閉的
詩篇，二十二篇對他們來講是一
本封閉的詩篇。今天我們基督徒也是這
樣，今天基督徒也是這樣，
如果我們來讀詩篇二十二篇，
如果他們來讀詩篇二十二篇，
沒有碰到基督的靈，
也沒有碰到基督的靈，
你知道我們雖然把二十二篇讀會了，
我們知道我們雖然能夠將詩篇二十二篇，
我們還是不懂得詩篇二十二篇，
我們還是不明白詩篇二十二篇，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每次讀聖經的時候，
每次讀聖經的時候，
你不能光注意聖經裡的思想，
你不能夠只是注意聖經裡面的思
想，你不能光注意這裡這段聖經的背景，
你不能夠只是注意這段聖經裡面的背景，
你也不能光注意它的歷史和文化的背景，
你也不能夠只是注意它的歷史文化
背景，你就是不懂了，還是不懂的那段聖經，
因為如果這樣，就算是全部明白，所以
你知道，这是很著名的一个读圣经的人，叫做加尔文 （Calvin）。
我哋知道呢个一个好读出名嘅读圣经嘅人，叫做加尔文。
我们相信这个 Calvin 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帮助之一。
我相信咧，呢一个系加尔文给我哋最大最大嘅帮助之一。
他告诉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进到圣经的灵里面。
佢话俾你听咧，读圣经一定要进入读圣经嘅灵里边。
所以等到他读到保罗书信嘅时候，
即系等佢当佢读到保罗书信嘅时候，
你相信 Calvin 加尔文整个就进到保罗嘅灵里面。
我哋睇见咧，加尔文整个进入保罗嘅灵里边。
亲爱的弟兄姊妹，加尔文是认为在有历史以来读圣经、解释圣经最科学化的一位。
而加尔文是历史公认读圣经、解释圣经最科学化的一位。
今天我们如果用一个科学机械的角度来看加尔文读圣经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以一个科学的精确的态度来看加尔文读圣经，
你要看见说他可以说是最会按照正义来解释圣经的，
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是最懂得按照正义来解释圣经的。
但是请我们记住，
但是请我们记
住，很多人常常忽略了这一点，
有很多人常常忽略，
忽略哪一点呢？
忽略什么呢？
忽略的是这一位弟兄告诉我们的读圣经一定要进到圣经的灵里面，
就是忽略了这一点等于告诉我们的，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进入圣经的灵里，
你能够碰到圣经背后那个基督的灵，
我们能够碰见圣经背后基督的灵，
因为当神写圣经的时候，
因为当神写圣经的时候，
虽然是借着人的指头，
虽然是借着人的
指头，但是他吹气吹在他神的话语里，
但是他是他吹气在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你们一定要记牢了。
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圣经，请大家都记实它。
然后我们读彼得后书，
然后我们读彼得后书
第一章，
第一章
第十六节，
一章十六节。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基督或者我们少读一点，我们从第十九节读，
我们从十九节读起。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曾经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
我们定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里，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你们知道预圣经里面的预言是神的话，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是神的话，
圣经有三分之二都是预言，
圣经有三分之二都是预言。
你知道神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
我们知道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在预言上面留意，
那当然我们要明白这预言，
那当然我们要明白，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预言是怎么说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预言是怎样说
的，是怎么应验的，
是怎样应验的，
当然我们一定要清楚才可以，
当然我们一定要清楚才可以。
所以如果我们要读预言的话，
所以我们要读预言，
当然要用心思来明白那个预言，
我们当然要用心思来明白预言，
首先你要知道这段话是怎么说的，
首先
要
知道这些事话怎样说的，
然后要怎么样应验的，
然后要今天用语言，
每次我们读预言的时候，
最多的每次的预言的时候，
我们要留意，我们当然就明白了，对不对？
我们不单是留意，我们当然就明白了。
但是神的话说，要在这预言上留意，等到天发亮。
但神的话话咧，我哋要喺呢个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
喺天际你咪先出现，才是好。
神星喺你哋心里出现嘅时候，先至系好嘅。
我亲爱的弟兄姊
妹，我亲爱的弟
兄姊妹，你会发现，你会看见咗。
我哋会发现我哋
睇住话语言不够，
听一种语言系唔够嘅，
但是明白语言也是不够，
听一明白语言亦都唔够嘅。
我们读圣经，
我哋读圣经，
一定要读到神星在我们心里出
现，一定要读到神星喺我哋心里边出现。
弟兄姊妹，
弟兄姊
妹，我们都以为说一直读语言，一直等到神星出现。
我哋以为咧，一直读语言，直等到神星出现。
但这里是指着神星在我们的心里出现。
但呢度咧系指住神星喺我哋心里边出现。
你知道为什么会神星出现？
点解我哋话神星出
现？因为在神星出现以前，这个天是最暗最暗。
因为神星出现之前嘅天空系最黑暗嘅。
那个时候人是最疲倦。
嗰个时候人系最疲倦嘅。
最不容易惊醒嘅就是神星出现嘅地方。
人最唔容易警醒嘅就系神星出现嘅。
因为那个可以说是黎明以前最黑暗嘅时段。
因为嗰个系黎明之前最黑暗嘅时段。
等到神星出现了以后，
等到神星出现嘅
时候，你就知道太阳要出来。
我哋知道太阳要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呢个话俾你听
嘅。当我们读圣经，
有啲时候
我们的头脑完全明白了，
我们的头脑完全明白，
但是我们里面的心好像一片黑一样，
但我们里面的心好像一片黑
一
样，
一点光都没有，
里面一点光都没有。
我们要怎么读呢？
我们要怎么读呢？
我们一直读读到好像里面曾经出现，
我们一直读一直读读到里面好像神经，
现在有光了，
现在有光了，
等等太阳光就出来，
等等太阳光就出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里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读圣经或者读预言的秘诀。
在这里圣经帮我们看见读圣经和读预言的秘诀。
然后二十一节说，
然后二十一节
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所以你看见没有，圣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所以你看不看见呢，圣经是人被神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那么现在我们什么时候神经会出现呢？
那现在什么时候神经出现呢？
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在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或者这样说吧，当初圣灵感动的时候，圣灵感动这个人的时候，
就或者咁样讲嘛，就当初圣灵感动嗰人，
比方讲感动保罗，比方嘅感动大卫写嘅诗篇二十二篇。
譬如话咧，圣灵感动大卫写诗篇二十二篇。
那么呢个时候，你知道圣灵就吹气在诗篇二十二篇上。
咁嗰个时候，圣灵就吹气喺诗篇二十二篇上面。
所以你看诗篇二十二篇就说出神的话来。
所以睇诗篇二十二篇咧，就讲出神嘅话。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
咁样
我哋读诗篇二十二篇嘅时候，
我哋读诗篇二十二篇嘅时候，
诗篇就是讲到弥赛亚的预言。
所以明显呢个。
但是你要一直读读到神经出现，
但是我们一直读到神经出现。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们也碰到了这个圣灵，
我们也都碰到这个圣灵。
就是当初圣灵启示圣经的时候，
在当初圣灵启示圣经的时候，
你知道吹气在上面，
我们知道吹气在上面。
现在呢，你知道我们也碰到了圣灵背后的那个灵，
我们也都。圣灵圣经背后嗰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神经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神经
这个时候我们才说我们碰到了神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先至话我们碰到神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雷马。
这个时候我们讲的雷马，
所以这点是非常要紧的。
这点非常之要紧。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不只要注意圣经的思想，
我们不单只要注意圣经的思
想，我们当然要用我们的心。
当然要利用我们的
心，我们要发现那个圣经里面的事实。
我们发现圣经里面的事实，
这个都需要我们的心，
这个都需要我们的心，
但是是不够的，
但是这个不够
的。所以说我们里面的心像黑夜一样，
有时候我们的心好像黑夜一样，
那么只有我们灵的圣徒，
只有我们灵的圣徒
碰到圣经背后的灵，
碰到圣经背后的灵，
然后就起共鸣，
然后就起共鸣。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
姊妹，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就得到灵吗？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到灵吗？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你要一定要看见神话语的信
息，你一定要看见神话语的
信息。这部分是很多人忽略，
这部分有很多人忽略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如果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误会了。
这个就是点解有许多人
他们拿到化学的精神来读圣经，
他们用读化学的精神来读圣经，
结果圣经读懂了，
结果圣经又读
明白了，还是看不见，
他里面就看不见。
圣经对他还是一本关闭的书，
圣经对他来讲就一本关闭的书。
为什么？
点解？
因为圣经的信息，
因为圣经的圣经，
因为神圣经是神所启示做末世，
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做末世，
所以我们必须要碰到
真话语背后的灵。
所以你必须要碰到神话语背后的灵，
碰到灵就碰到生命，
碰到灵就碰到生命，
就碰到话语的精髓，
就碰到话语的精髓。
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
这一点非常要紧。
那末了，我让大家再记得一节圣经。
末了呢，我要让大家再记得一节圣经。
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
这个呢，就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六十三节。
六十三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所以就是我们要记得神的话的信。
所以等于我们要记得神话的圣经。
就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主话他对我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乃是灵。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
姊妹，既然主的话是灵，就是生命。
既然主的话是灵，就是生命。
所以你看，这一方面并不是我们外面的心思能碰到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方面不是我们外面的心思所能够碰到的，
因为我们人的心思最多不过是碰到神话与人的因素的那一部分，
因为人的心思最多只能够碰到神话与人的因素的。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碰见神的话，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要碰见神的话，
要碰到灵，
要碰到灵，
要碰到生命，
要碰到生命。
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对的器官才可以。
怎么样呢？等于我们一定要用到对的器官才能
够。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
灵。凡拜他的灵和真实来拜他。
凡拜他的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等于
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器官才可以。
我们一定要用属灵的器官才能
够。我们的心思不过是我们魂器官里的一部分。
我们的心思只不过是魂器官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要读圣经的话，
要多读圣经。
看见现在我们的器官一定要用对才可以。
我们看见了，我们现在的器官一定要用对，
我们需要用属灵的器官才能够明白那个圣经里面属神属灵的那一部分。
我们需要用属灵的器官才能够明白圣经里面属灵属神的部分。
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每次我们要与神接触，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灵才可以。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每次我们要与神接触，一定要用灵才可以。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缘故，
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
我们有一个祷告，
那个祷告就是诗篇一百十九篇第二十八节的那个祷告。
这个呢，就是诗篇一百十九篇十八节的祷告。
求你开我的眼睛，
求你开我的眼睛。
所以你读到诗篇一百十九篇，有好几次讲到人的器官。
所以我们读到诗篇一百十九篇有好几次讲到人的器官，
讲到眼睛，又讲到口，
又讲到眼睛，又讲到口，
又讲到脚，
又讲到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怎么在这里用眼睛、用口、用脚要来形容呢？
为什么这里用眼睛、用口、用脚来形容？
因为这和读神的话很有关系。
因为这个读神的话很有关系。
对，我们知道当解释人说求你开我的眼睛，
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人说求神开我的眼睛，
这个眼睛不是主角啊，神创造我们这个眼睛做的。
这个眼睛不是指着神所创造我们的眼睛，
是我们身体上的眼睛来说，
不是指着我们这个眼睛来说的。
如果这个人这样祷告的话，
如果这个人这样祷告的话，
多半他得了白内障。
所以多半他得了白内障。
得白内障当中，求你开我的眼睛。
咁咧，我哋知道得咗白内障之后咧，就要求主。
我从前都有这样的祷告，
我从前有咁嘅祷告。
我没有到五十岁，我就得了白内障。
我从未到五十岁，我就得咗白内障。
现在我能明白为什么有人说鸟蒙蒙，月蒙蒙。
点解咧？有人话咧，
月蒙蒙，鸟蒙蒙。
鸟蒙蒙，月蒙蒙。
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只有白内障人知道月亮也是蒙蒙的，鸟也是蒙蒙的。
因为我哋知道咧，只有白内障嘅人先睇见月亮系蒙蒙嘅。
咁样嘅人咧，要祷告说：求你开我的眼睛。
咁样嘅人咧，需要祷告话咧。求你开眼
睛，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这个眼睛做的。
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不是指着我们的眼睛做的。
那是指着心中的眼睛做的。
所以这个人呢，乃是指着心中眼睛做的。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在诗篇一百四十九篇有多少次提到心呢？
所以等于说，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诗篇一百十九篇有多少次提到心呢？
十四次提到我们的心，
十四次提到我们的心。
所以说神的话和我们的心很有关系。
所以读神的话呢，同我哋嘅心好有关系。
因为亲爱的弟兄姊妹，
咁样亲爱的弟兄姊妹，
呢个眼睛乃是心中的眼睛，
呢个眼睛系我哋心中嘅眼睛。
你要知道有多少次提到仆人在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
喺诗篇一百十九篇里边有几多次提到仆人？
14次提到神的仆人，
有14次提到仆人，
提到仆人。
有14次提到仆人，
一个读圣经的人是一个奴仆，
一个读圣经的人是一个奴仆。
14次提到奴仆，14次提到主。
14次提到奴仆，14次提到心。
所以弟兄姊妹，我是你的仆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
这个祷告就是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这个祷告在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这个和我们属灵的器官有关系。
这个和我们属灵的器官有关系。
你看这个心就是在人的灵和魂之间的一个器官。
我们知道心在灵与魂之间的器官。
我们如果要读圣经的话，
如果
你
要读圣经的话，
你不能用人的用魂里面的器官。
你我不能够用人的器官，
我们必须更深一步，
我们必须更深一步。
这个时候圣灵必须做一个工作，
这个时候圣灵必须做一个工作，
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眼睛，
然后我们才明白神话语中的奇妙，
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话语中的奇
妙。否则我们就不明白，
否则我们就不明白了。等一下，
现在你看清楚了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看清楚了。
所有圣经的学生都告诉我们，
所有圣经的学生
明白神话语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明白神话语啊。
那就是圣灵必须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这个就是圣灵必须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属灵的，
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属灵的，
神的话是属神的，
神的话是属神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神不开我们的眼睛，
如果神不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就看不见神话语的奇妙，
我们就看不见神话语的奇妙。
那圣经对我们就是一本封闭的，
咁圣经对我们就是一本封闭的书。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
所以为了这个
缘故。保罗有一个祷告，
我们知道保罗有一个祷告，
为我们祷告。
保罗为我们祷告，
他怎么祷告呢？
他怎么祷告呢？
我们读一下吧。
我们来读一读，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他第一章第十七节。
来讲十七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我们如果要认识主，必须要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
如果我们要认识主，必须要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灵是智慧的灵，也是启示的灵。
圣灵是智慧的灵，也是启示的灵。
那么，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这样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心中的眼睛。
这个很明显的帮你看见心中的眼睛，
但是这个需要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但是这个需要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知道保罗的眼睛是很明亮，
我们知道保罗的眼睛很明亮，
他没有得到一个眼睛是雪亮的，
他没得到之前的眼睛是雪亮的。
但是你知道在大马上的路上，
我们知道在大马上的路上，
但是光照他的时候，
整个光照的时候，
外面的眼睛上，
他外面眼睛瞎了。
这个聪明的保罗外面的眼睛完全瞎了，
这个聪明的保罗外面的眼睛
这样的让你知道他里面的眼睛被圣灵照明。
虽然这样，他里面的眼睛却被圣灵照明。
结果他看见一个宇宙人，
结果他看到一个宇宙人，
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
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
这就是保罗所看见大马色的意象。
这个就是保罗所看见大马色的意象。
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第一次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弟兄姊妹，这个是保罗第一次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当被保罗问主的时候，
因为当保罗问主的时候，
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所以呢，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保罗根本是逼迫神的儿女，
保罗根本是逼迫神的儿女。
你说保罗是逼迫他。
希望保罗逼得他，
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个点解释呢？
就是那一天，
就是、
我们相信保罗看见原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相信保罗看见原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你攻击我的身体就是攻击我，
你攻击我的身体就是攻击我，
你逼迫我的身体就是逼迫我，
你逼迫我的身体就是逼迫我。
弟兄姊妹，你耶稣基督在荣耀里面去，
等于经过耶稣基督的荣耀，
保罗可能来逼迫他。
保罗不可能被
带走，但是他的身体仍旧留在地上，
但是他的身体仍旧留在地上。
就是你们看到这是保罗所说的意象，
所以等于我们看见这个是保罗所讲的意象。
他说：“故事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
所以说完了，故事我没违背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
那是保罗心中的眼睛开启了，
关系保罗心中眼睛开启了，
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他就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基督是，
所以等于
这就是我们从圣经的理解。
这个在我们读圣经的读，
我们怎么读圣经读得明白？
我们读圣经怎样能够读得
明白？就像保罗本来不明白福音一样，
就好像保罗他根本不明白福音。
但我需要圣灵在他里面照明他心中的眼睛。
保罗需要圣灵在他里面照明他心中的眼睛，
可以记住什么？
所以等
于这个缘故，
为着这个缘故，
你我读圣经的时候，
你我读圣经的时候，
读圣经一面需要祷告。
一面读圣经，一面需要祷告。
你要知道什么地方不明白，
如果你读到咩地方唔明白，
祷告。
祷告。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名贵重的秘密，
呢个系一个好有名气嘅弟兄嘅地方。
不过有一个非常有名贵重圣经嘅，
不过一个非常之有名气识得读圣经嘅人，
佢嘅名字叫张丹果，
佢嘅名字叫张丹
果。你知道今天我们对于新约希腊文的认识，很多都是从他来的。
我哋今日对于新约希腊文嘅认识，好多从佢而嚟。
佢系一个大学非常有名嘅教授，
佢得到一个大学里边非常之有名气嘅教授。
佢写了一本嘅著作，那本嘅著作就帮助我们许许多多，就帮助了我们对于新约有更深嘅认识。
佢就写咗本著作，呢个著作就帮助我哋对新约有更深嘅认识。
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些他的学生想知道到底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
我哋知道有一次佢嘅学生咧想知道佢嘅秘诀喺边度，
所以有一个学生就躲到他的书房里面。
一个学生咧就匿埋喺个书房里边，
结果看见张丹哥把圣经打开，
结果咧佢睇见张丹哥将圣经打开，
他是一个学者。
他是一个学者，
他是一个用心思的，
他是用心思的人，
他是一个学富五车的，
他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
学问太大太大了，
他的学问太大了。
这样的人读圣经应该怎么读呢？
这样的人应该怎样读？
他把圣经打开，
他将圣经打开，
他是主耶稣啊，
他说主耶稣啊，
我们又是一次欢迎，
我们又是一次欢聚的。
他读完圣经以后，
他读完圣经以后，
他又是一个祷告说，
他又是一个祷告啊，
主啊，我来仍旧停留在你全面的交通里面，
只要我仍旧住停留在你全。唔係個交通裏邊，
弟兄姊妹，
弟兄
姊妹，佢話俾你聽，
佢話俾你聽，
好多時候他讀不懂聖經，
但係好多時候佢讀唔明白聖經，
咁怎麼辦呢？
咁點算呢？
他說他就禱告。
咁佢话咧，佢就祷告。
当佢祷告嘅时候，
当佢祷告嘅时候，
圣灵光照，
佢就求圣灵光照佢。弟兄姊妹，弟兄姊妹，
难怪，
难怪，
他写了一部著作，那是关于新约圣经的。
难怪佢写咗一部著作系关于新约圣经
的。我们如果把它翻译出来，可以翻作新约的启教。
如果你将佢翻译出来咧，可以咁样翻译话系叫做新约嘅
朋友们，直到今天。
今日弟兄姊妹，
读这本书帮助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登呢本书帮助的人不知道有几多，
知道不知道？威斯理约翰写了一本全部的新约的圣经的注解。
我哋知唔知道威斯理约翰写咗一部全部新约圣经注解？
你知道这本书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神的儿女？
呢本书唔知道帮助咗几多神
的儿女？你知道那一本的圣经注解从哪里来的吗？
我哋知道呢本圣经注解从边度嚟？
约翰威斯理要告诉你说，
就威斯理要话俾你
听，注解实在说来就是把圣经的那套东西完全翻过来翻译出来。
佢嘅注解咧，实际系将呢个张丹哥嘅嘢咧翻译出嚟嘅。
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张丹哥的东西的话，
如果你读张丹哥的
东西，你睇佢写一行的字。
你睇佢写一行嘅字，
里面所发出去的光，
里面所发出去的光，
我们用两三遍来发表它，
所以我哋用两三遍来发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
所有读过他书的人都要说，
所有读过他书的人，
光太大太大，
佢嘅光系太大太大。
为什么会明白神的话？
呢个人点解会明白神的话？
因为他不只碰见圣经的字句，
因为佢唔单止碰见圣经嘅字句，
他这个大学教授的头脑足够他应付这些事情。
佢嘅大学教授嘅头脑足够佢应付啲，
但是咧，他虽然仍旧不明白神，
但系佢虽然系咁样样，佢仍
系要读呢个祷告，
佢要读祷告，
圣灵照明他心中的眼，
在圣灵照明佢心中嘅眼睛。
结果曾经就在他里面出现，
结果曾经喺佢里边出现。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
呢个光不是照亮了江丹
哥，呢个光唔单止照亮咗江丹
哥，照亮了我们。
你就照亮咗我哋呢啲。
我想我们在这一次分组读圣经的时候，我要把这本书介绍给大家。
我相信我哋正式分组读圣经的时候，要将呢本书介绍
俾大家。我希望你们会懂得英文的人，好好把这本书从头到尾滚瓜烂熟去读它。
我盼望咧读识得英文的人咧，希望你能够滚瓜烂熟。每次读圣经都要求主将我哋带到自信。
我们祷告是主啊，求你用你的脸来光照你的朋友。
我们要祷告说，只有求你用你的脸来光照仆人。
这个光是主的面光，
这个光是主的面光。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
姊妹，圣灵的光照不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圣灵的光照不单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如果我们要明白主的话，
如果我们要明白主的话，
我们需要主的脸来照亮我们。
我们需要主的脸来照亮我们。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有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主的同在。
有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主的同在。
我曾经听见过一个弟兄的祷告，
我曾经听见过一个弟兄的祷告。
主啊，如果我看不见你的笑容，就求你把生气的脸让我看见。
他祷告话咧，主啊，若果我睇唔见你嘅笑容，就求你让我睇见你生气嘅脸容。
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在主面光中的人，
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喺主面光中
嘅
人，
才能够明白神旨意，
先至能够明白神旨意。
我想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我想呢个例子系太多啦。
你知道神界的威势厉害，
我哋知道神界嘅威势厉害。
有一个极大极大的福气，
有一个极大极大嘅福气。
英国神兴起威势厉害一般人，
因为神兴起威势厉害一般人。
英国就避免。
结果英国呢就避免了一个法国式的革命。
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
我们知道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有一班跟斯和威斯利在一起的弟兄姊妹。
原因呢就是一班有跟威斯利在一起的弟兄姊妹。
他们每次在去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每次来读圣经的时候，
他们不光用他们的头脑，
他们不仅用他们的头脑，
不光用他们的心，
不单止用他们的心，
他们求圣灵光照我们，光照他，
不单止求圣灵光照
他们，也是求主，也是求神用脸来光照他们。
他们都求主用脸来光照。
这样他们每次读圣经就被带到至圣所，
这样他们每次读圣经就被带到至圣所。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明白圣经的秘
诀，这个是我们明白圣经的秘诀。
所以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
所以我们想要为着时间的缘故，
我是很简单的把这一点就交通给弟兄姊妹，
我很简单的将这一点交通给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
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
只有这样我们能明白圣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
弟兄姊妹，
等于
我们需要像威斯利约翰这样会读圣经，
我们需要好像威斯利约翰这样读圣经，
我们需要像 John Bengel 这样会读圣经，
我们需要好像 John Bengel 这样读圣经。
他的头脑也许像宇宙那么大，
他的头脑或者好像宇宙那么大，
但他的心乃是个奴仆的心，
但是他的心是一个奴仆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当他把话语解开的时候，
所以当他将话语解开的时候，
你看见那个话是透亮的话，
我们看见那个话是透亮的话。
今天我们要看见，
今天我们要看见，
这是我们明白神话语的一个秘诀，
这个是我们明白神话语的一个秘诀。
我们需要圣灵的照明，
我们需要圣灵的照明。
所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
所以让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每次要读圣经明白圣经，我们要注意明白圣经的东西。
我们每次读圣经，我们要明白我们圣经的东西，
就是要顺服主，
就要顺服
主，而且一心的顺服，
而且一心的顺服。
另一边我们看见神为我们创造了五行，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神，我们创造了五性。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悟性，要明白神的话。
我们用我们的五性来明白神的话。
但这个悟性乃是伏在圣灵大能的权下。
但是这个五性呢，是伏在神圣灵大能的权下。
那不是这样。
不单只这
样。神的话不光是人，神的话虽然是借着人的指头写的。
因为神的话虽然是借人的指头来
写的，但仍旧是神的话。
但仍旧是神的话。
主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
这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就是灵，就是
如果我们要明白主的话，
所以有个人要明白主的话，
我们必须求主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必须要求主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不光这样，
不单止
我们需要活在神的面光，
我们需要活在神的面光中。
只有在神的面光中，
只有在神的面
光，我们才能够明白主的话，
我们心里能够明白神的话。
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明白主的话的第二个条件。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明白主的话的第二个条件。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忘记，
当这个仆人祷告的时候，
当这个仆人祷告的时候，
他说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他说求你将悟性赐我得知你的法度。
这个法度在原文就是见证，
这个法度在原文里面就是
见证。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见证这个事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
见证这个事的时候，为什么要让我们能够明白，
为了要你明白。
所以讲到那约柜，说到是见证的柜，
所以讲到约柜呢，讲到是见证嘅柜。
做到破裂嘅会幕，做到是见证嘅会幕。
讲到旷野嘅会幕，话系见证嘅会幕。
这里虽然用见证来说明神嘅话。
雖然這裡用見證帶來講明神的話，
這裡有一個暗示告訴我們，
這裡有一個暗示告訴你，
你知道這裡一講到見證，
我們知道這裡一講到見證，
一講到見證，不光一講到見證的時候，
一講到見證的時候，
不光是給我們看見全個人的見證，也給我們看見全體的見證，
他不單止讓我們看到個人的見證，更多我們看到全體的見證。所以
這個話不光是為著以色列人每一個人單獨個人的，也是為著整個以色列團體。
所以咧，呢个话唔单止系为咗一个以色列人个人嚟讲嘅，乃系为咗一个以色列团体嚟讲。
所以呢个见证嘅会幕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
所以呢个见证嘅会幕系代表所有嘅以色列人。
弟兄姊妹，
等
主讲嘅话不只为咗个人噶，
神嘅话唔单止为咗个人，
神嘅话也是为咗团体。
神嘅话又系为咗全体
嘅。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嘅，
所以当你读呢段圣经嘅时候，
你仔细读它，
我哋仔细嚟读佢。
你读到最后这段圣经，他怎么说呢？
我哋读到最后嗰段圣经，
他说呢？是训时在万事上我都以为圣职，
他说你一切的训时在万事上我都以为圣职，
我就恨恶一切假道，
我就恨恶一切假道，
那是圣这是诗篇119篇里面两次里面唯一两次里面的第二次，
这个呢诗篇119篇里面两次的第二次，
但是很有趣就是
但是很有趣的
你比较121节到128节，
我们比较121节和128节，
你和97节到104节那段圣经比较一下，
我们从97节和108节这段圣经比较一下，
你发现这两段圣经是遥遥相对的，
我们发现这两段圣经是遥遥相对的，
这两段圣经最后都是讲到信实，
这两段圣经最后都讲到分歧，
也都是讲到恨恶假道，
也都讲到恨恶假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么等到我们读诗篇119篇的时候，
等我
读到128节的时候，
等我们读到119篇、118节的时候，
他说你一切的信实，我都在万事上我都以为真实。
他说呢，你一切的分歧在万事上都以为真实。
意思就是神的话没有错。
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没错，
为什么这样做呢？
为什么这样做呢？
104节告诉我们，
因为104节告诉
我们，我借你的信实得以明白，
我就叫你的分歧得以明白，
这里的明白就是求你赐我悟性，使我明白那个明白，
这里的明白就是求你赐我悟性，求你赐我明白的明白，
在原文是一个字的弟兄姊妹，
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的，
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两个段，这两段根本是遥遥相对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不看见呢？这两段根本是遥遥
相对的，倒数第二句，
倒数第二句，
127节，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石，更胜于金金。
所以说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石，更胜于金金。
你看前面一段倒数第二节103节，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所以103节话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两段是遥遥相对的。
所以等于姊妹，我哋发现呢两段系遥遥相对。
两段你看见说里面所说的故事是一样的。
我哋睇见呢两段。你所讲嘅故事，
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点一点的分别。
但系弟兄姊妹，你睇见呢度一点点嘅分别。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讲到悟性、讲到法度的时候，因为这里和团体有关系。
点解呢度讲到悟性、讲到法度嘅时候，我哋知道呢度同团体有关系。
所以你再读前面的一段，
所以我哋再读前一段，
结果你发现不光是104节讲到明白这个事。
我们发现不单止104节讲到明白这个字，
那么我们读到100节的时候也是用了明白这个字，
我们读到80节的时候也都用明白这个字，
这里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在这里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他这里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就告诉我说不光我一个人明白神的话，
这里说告诉你不单只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比我更老，
一个人比我更老，
这个老年人比我更明白，
这个
老年人是明白的，
这个老年人是明白的，
不过现在我比他更明白，
不过现在我更明白过他，
如果你再往前读一句，
如果你再往前读一句，
99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见没有，我是个读圣经的人，
我们看见没有，我们是一个读圣经的人，
我的师父也是读圣经的人，
我的师父也是读圣经的人，
这些师父在原文是多数的，
这些师父原文里面多
数的，我为什么明白圣经呢？
为什么会明白圣经呢？
因为我有许多的师父，
因为我有很多师父，
有许多年老的人，
有很多年
老的人，
他们帮助过我，
他帮助过我，
结果我就明白了神的话，
结果就明白了神的话。
不过现在我比年老的人更明白，
现在我比年老的人更明白，
比许多教师就更明白，
必须比教师就明白，
比许多的教师都更明白，
比许多的教师就明白。
两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你仔细读的话，
我们仔细再读的话，
再回到六十三节，
我们再回到六十三节，
你就会更清楚了，
我们就会更清楚了。
凡敬畏你手里信实的人，我都与他作伴。
凡敬畏你手里信实的人，我都与他作伴。
所以弟兄姊妹，遵守神话的人不光是一个人。
所以你姊妹遵守神话的人不单止一个人，
凡是遵守神信义信实的人，
凡是遵守主份，
我都与他作伴，
我都与他作伴。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这个读圣经的人，
这个读圣经的人，
不是一个人读圣经，
不是一个人读圣经，
他是有同伴的，
是有同伴的。
因为这些同伴都遵守神的话，
因为这些同伴都遵守神的话，
所以我们就和这些人一同作伴，
我们就同这些人一同作伴。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
现在我希望你能背这几节的圣经，
我希望你能够背这些
六十三节、
六十三节、
九十九节、
九十九节、
一百节。
一百节，
这三节圣经什么意思呢？
这三节圣经咩意思？
这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话俾你听，
神把属灵的同伴赐给我们，
神将属灵的同伴赐给
我们。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追求明白圣经，
我哋唔系一个人喺度追求明白圣
经。所以让我把我们，让我们和同伴在一起，
神将我哋。同伴放在一起，
在这些同伴的里面，
在这班同伴里面，
有的人比我们懂，有的人是我们的师父，
有的人是我们的师父，
有的人可以教导我们，
有的人可以教导我们。
这不是这样，有的人非常的年老，
不但是这样，有的人非常
的年老，他们是明白神话的，
他们明白神话的。
不过将在后的将要在前，
不过在后的将要在前。
我们如果蒙的恩典更多，
如果蒙的恩典，
那么能够说我们比我们许多师父都更通达。
我们就能够说我们比我们许多师父都更通达。
我们说我们比年老的更明白，
我们就能够说我们比年老的更明白。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读过了这些圣经节以后，
我们读过这些圣经节之后，
现在你看见另外一个很重要明白圣经的一个秘诀。
我们现在明白另外一个很重要明白圣经的秘诀。
我们需要心思，
我们需要心思，
我们需要更新的心思，
我们需要更新的心思，
我们的心思需要伏在圣灵的底下，
我们的心思需要伏在圣灵底下，
我们需要圣灵的照明，
我们需要圣灵的照明，
我们更需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话，
我们更需要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话。
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和众圣徒一明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
所以保罗话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
的长阔高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
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
读圣经。
读圣经，
你不能够属灵的地步只你一个人来读的，
你不能够属灵的地步只有一个人来读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
让我们记得了，
让我们记得，
为什么很多人读圣经读来读去没有光？
为什么很多人读圣经读来读去没光呢？
太属灵了，
因为他太属灵了，
太伟大了，
因为他太伟大了。
一个人在那里读圣经，
一个人在那里读圣经，
难怪他读不懂，
难怪他读不懂。
因为你知道，许多时候神光照我们的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神光照我们的时候，
一个人在的时候，他光照我们，
他并不是一个人在。
乃当我们和爱心与爱主的一同追求的时候，
乃当我们同心心爱主人一同追求的时候，
结果我们就明白神的话。
咁就结果我哋就明白神嘅话。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
妹，在这里我们知道说，
喺呢度我哋知道话，
不是我一个人明白，
唔单止一个人明白，
老年人明白，
老年人明白，
好多师傅也明白，
好多师傅明白，
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明白，
我的同伴们佢哋都明白。
那么弟兄姊妹，
咁样弟兄姊
妹，这里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
呢个就好清楚话俾你。
神在教会里面，
神在教会里面，
不只是有使徒，
不单只是使徒，
不只有先知，
不单只有先知，
也有牧师和教师，
也是有牧师和教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看有许多教师，
我们看见有很多教师，
这些人要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
这些人要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读到哥林多，当你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呢？
我们读到哥罗西书。
那你告诉我们要彼此教导，
不是我们也可以彼此教导。
前面讲到说，我们要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
前面讲呢，我们要将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藏在
心里。那圣经怎么说呢？
然后圣经
我们要彼此教导，
我们要彼此教导。
我可这什么意 意思呢？
这个咩意思？
他不告诉我们说。
这个就话
咩？因为我们如果要明白主的话，
今日我哋如果要明白主嘅话，
不只是我一个人明白，
唔单止我一个人，
我们需要彼此教导，
我哋需要彼此教导。
在教会里面有牧师有教师，
喺教会里边有牧师有教师，
所以我们需要来聚会，
所以我哋需要来聚会。
为什么来聚会呢？
点解要来聚会？
因为一个人读圣经我们不明白，
因为一个人读圣经我哋唔明白，
但是有教师们把神的话解开了，
但有教师们将神嘅话解开了，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
所以你就明白了。
但是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在一起交通的时候，
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把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神的话，基督的话，
我们等父母将我们里面藏在我们里面，
能够彼此教导，
能够彼此教导，
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过来，
我们就明白过来了。
我想我把这两节圣经一定要念给你们。
我想呢，
或者这三节圣经，我们把它知道在什么地方，好不好？
把这三节圣经我们知道在哪里，好不好？
以弗所书第三章，
以弗所书第三章
第十八节，
在十八节，
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弟兄姊妹，基督的爱需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的。
基督的爱呢，我们需要同众圣徒一同明白。
那我们读第四章第十一节，
有四章十一节，
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所以你知道有许多的教师。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的教师。
那不光这样，
不单止咁样。
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
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
你如果读第十六节的话。
如果你读十六节的话。
这里说，当有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在这里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这里的道理在原文就是话。
这里的道理在原文里面有话。
我们现在把基督的话存在我们心里。
这里，现在我们将基督的话存在心里。
下面说，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教导。
那边话咧，用思想重视灵歌彼此教导。
弟兄姊妹，不只有教师来教导我们。
弟兄姊妹，那只有教师来教导我哋。
我们乃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做肢体。
我哋喺基督嘅身体里边彼此做肢体。
所以，我们能够彼此教导。
所以，我哋能够彼此教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昨天第一天第一堂，我们就读到腓利的故事。
我们昨天第一堂读到腓利的故事，
我们知道说太监要明白神的话，
我们知道太监要明白神的话，
天使可以让他明白，
天使可以让他明白，
天使可以向他显现，
天使可以向他显现，
告诉他那一段话是什么意思，
告诉他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是亲爱的，
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太监可以是个单枪匹马的基督徒，
那么这个太监就变成个单枪匹马的基督徒。
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喜欢做这样的见证，
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喜欢做这样的见证。
告诉你说，在某一件事情上满了神的头上，
所以我不能听话。在某一件事情上，
还要告诉你说，他某一个行动完全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不能听话。在某个行动完全是神的旨意。
他告诉你说，我的印象里面好像神对我说话，
所以我不能听话。在印象里面，神好像对我说话。
他要带领我到这个地方来，
他要带领我来到这个地方。
好像我在印象里面看见我带上了个冠冕，就站在那个门口上，
就好像在印象里面看见我带上冠冕，已经站在门口那里。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他来到这里。是神的，是神的旨意。
所以呢，好多弟兄姊妹觉得他来到呢度咧，实在系神嘅旨意。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天使可以这样对太监来说话。
所以嗰个天使可以咁样同太监讲
说话。但是你看见在新约的时代，天使不要做这样的事。
但系喺新约嘅时代，天使唔系咁样做事。
新约的时代是圣灵的时代。
新约时代系圣灵嘅时代。
你知道圣灵可以直接的对太监来说话。
我哋知道圣灵可以直接嘅对太监讲说话。
圣灵嘅召明就是说，圣灵直接对我们说话来说的。
圣灵嘅召明就只是圣灵直接对佢讲说话嚟
讲。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系亲爱的，
这个圣灵是借着腓利来对太监说话。
呢一次圣灵系直接腓利向太监讲说话。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
我哋知道点解。
因为要让太监看见。
因为要让太监睇。
他今天在地上不是个单独的基督徒。
因为佢今日喺地上唔系一个单独。
如果圣灵直接来告诉他的话，
如果圣灵直接话俾佢听。
可以不需要其他的弟兄姊妹，
所以不需要其他弟兄姊妹，
他就是最大的一个基督徒，
他是一个最大的基督徒。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就打发了腓利接近他的车子走，
神就打发腓利接近他的车子走，
然后问他说你明白吗？
又问他说你明白吗？
他说没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
他就说没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
弟兄姊妹，有的人要教训他，就说你错了。
咁咧有啲弟兄姊妹就要搞，
你难道不能指教你吗？
难道圣灵不会教你吗？
圣灵，圣灵要指教他。
弟兄姊妹，圣灵要教他。
圣灵是借着腓力来指教他。
今次咧，圣灵系借住腓力嚟。
哦，我的弟兄姊妹，
我嘅弟兄姊妹，
我们记得这是圣灵特别的工作。
叫你记得呢个圣灵特别嘅工作。
你不要说，现在我们所要的就是圣灵的方法。
我哋唔可以咁样讲，我哋今日所要嘅就系
圣灵。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
如果咁样读圣经嘅话，
我们所追的光是何等的有限。
我哋会睇到我哋嘅光。何等的有限，
为什么在大马色的路上？
这个就点解大马色的路上？
当保罗问主说：“主，我应当做什么？”
当保罗问主话：“主，我应当做乜嘢？”
知道保罗啊，能问这个问题很不简单。
我哋知道保罗能问呢个问题咧，好唔
简单。主教保罗都不告诉主应当做什么。
保罗咧真系话俾人嚟听，人哋应该做嘢嘅。
真系像保罗这样的能够谦卑说我应当做什么？
好似而家好似保罗咁嘅人，佢能够谦卑问话我应该做
什么。如果我们是主，我们就告诉他啦。
如果我哋系主，我哋就话俾佢听嘅。
这次主不能告诉他，
但系呢次主唔能够。
如果这次主告诉他的话，
如果呢次主话俾佢
听，教会里面第一任嘅教皇不是彼得，一定是保罗。
我哋知道教会里面第一任教皇一定。
因为保罗
这个人太大太大了，
启示太大了，
他启示太大了。
他看见了什么以后？
他看见主之后，
现在他在一个人之下，
现在他一人之下，
你知道他进步很多了。
你知道他进步，
本来他的眼中没有人的，
本来他还是
没人。现在他能够承认主是主，
现在他承认主是主。
现在他能够承认他在主，他在主的底下。
现在他承认他主底下。
他问着主啊，我应当做什么？
而他问话，主后应该做乜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那次主直接告诉
保罗的话，如果那次主直接告诉保罗
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说，
我要告诉等
保罗就从来不认识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
保罗就不会认识什么是基督的身体，
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
但是感谢主感谢
主，你看主没有直接告诉他，
我们看见主没有直接告诉他，
主说我们所说要吩咐你是你到城里面就知道，
主咧就同佢话咧，我要吩咐你嘅事咧，你去到城里边就
知道。结果神就打发了另外一个大马色的小弟兄亚拿尼亚去开他的眼睛。
咁咧，结果咧，主就打发咗大马色里边一个小弟兄就亚拿尼亚。
像保罗这样的人，只有主可以开他的眼睛。
好似保罗呢咁嘅人咧，只有主能够开佢。
现在看见主打发一个另外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来开他的眼睛。
咁我哋而家睇见咧，主咧打发另外一个身体里边嘅肢体嚟开佢眼睛。
安守在他的身上。
安喺佢，安守喺佢
身上。眼睛被开启。
佢眼睛被开
启，他眼睛一开启，第一个景象所看的就是亚拿尼亚。
等姊妹，当佢眼睛被开启嘅时候，佢第一个景象睇到亚拿尼亚。
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见。
等姊妹呢个帮
人，他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
佢如果要明白神嘅旨意，
这次神是借助身体里面最小的一个肢体来告诉他。
呢次呢，神系借住身体里边一个最小肢体嚟话俾佢听啊。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等姊妹，
为了这一个缘故，
为着呢个缘故，
没有一个人单独读圣经能够把圣经读明白，
每一个人能够单独读圣经而能够将圣经读明白。
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一个身体赐给我们。
呢个就点解神将身体赐
我
哋？
我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我哋只不过身体里边一个肢体。
到了有一天，保罗看见说：“
从前有一天，保罗才
说，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
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仲要小，
所以我能够得到众圣徒的帮助，
所以我能够得到众圣徒的帮助。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
保罗的光真是大，
保罗的光真系大。
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所以咧，神乐意将嘅儿子启示喺心里。
我说我没有和属血气的人商量，
所以我冇同属血气嘅人
商量。去到阿拉伯的旷野，
去到阿拉伯旷野，
神就直接把光给他，
神就直接将光俾佢，
代表圣灵的光照，
呢个代表圣灵。
但是另外一面，
但是另外一面，
神要平衡他，
神要平衡他。
等到他要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等到他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神的旨意是借着另外一个最小的肢体来告诉他。
我也知道神的旨意是借着另外一个最小的肢体来告诉他的。
弟兄姊妹，
等
你看见没有？
我也看见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没有意思，
这就给我们看见说，
这个就可以看
见。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话，
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话，
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我们要同众圣徒一同明白。
弟兄姊妹。
教
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当你在香港这个地方，
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
你看见所有在香港这里神的儿女都能够帮助你。
我们看见 所有香港里面神的儿女都能够帮助你。
你千万不要说他在什么地方聚会。
我们千万不要问他在哪里聚会。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
真的
你
会觉得稀奇的很。
我们会觉得很稀奇。
当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的时候，
有些人会借着我们说好像不以为能帮助我们，继续来帮助我们。
神的人有那些直接我们所看他们认为不能够帮助我们，
神能够再让属灵的事，
神能够做这些属灵的事。
弟兄姊妹，一个地方的教会，
神只每一个地方的教会，
怎么能够得到主从天上来的丰富呢？
怎样能够得到神从天上来
的丰富呢？他能够向着所有神的儿女开启，
他能够向着神所有的儿女开启。
我弟兄姊妹，
结果
能够借着最小的弟兄，
神能够借着最小的弟兄，
能够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
但是我害怕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
但是我怕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
许多弟兄姊妹不觉得我们是众圣徒中最小的了。
好多弟兄姊妹咧唔觉得我哋系众圣徒中最小
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众圣徒中最小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哋系众圣徒中最小的，
什么弟兄今天都能帮助我们，
我哋就会睇见任何弟兄今日都能够帮助我哋。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就因为呢个缘故，
主的光就越过越丰富。
主的光就能够越过越丰富。
主的光就越过越大。
主的光就会越过越大。
主的光就越过越明亮。
主的光就会越过越明亮。
所以你要明白圣经吗？
所以我哋要明白圣经吗？
主要打发腓力来告诉我们。
主要打发腓力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
妹，只要打发亚拿尼亚来告诉我们，
只要打发亚拿尼亚来告诉我们，
巴不得主开你的眼睛吗？
我们是不是巴不得主来开我们的眼睛？
但是没有主借着亚拿尼亚来开我们的眼睛，
但很多时候主借着亚拿尼亚来开我们
的眼睛，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平衡，
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平衡。
为什么我们蒙恩得救这么久？
点解我哋蒙恩得救咁耐咧？
我哋读主嘅话，我哋嘅光不够大；
而我哋读主嘅话，我哋嘅光却唔够大。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
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在一个地方所有爱主神的恩，
因为我哋冇睇见喺一个地方所有爱主神嘅恩。
我哋只看见和我们在一起聚会的那些弟兄，
我哋只系睇见我哋一齐聚会嘅嗰啲弟兄。
所以神说你们的光就是这么大。
所以神咧就话我哋嘅光只系
咁大。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听我哋，
我们以为我们是富足的，
我哋以为我哋富足嘅，
不过你是贫穷可怜的。
你是贫穷可怜的，
我们眼睛有问题啊，弟兄姊妹。
我们眼睛有问题，
我们需要去买眼药，
我们需要买眼药，
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
我们眼睛能够看见。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开我们的眼睛，
在这里求主开
我们的眼睛。我只有坐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才会读圣经的。
你不要以为只坐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才会读圣经的。
你不要说所有的丰富都在我们这里，
你不要说所有丰富都在我们这里。
你知道，我如果说我所有的丰富都在我口袋里，$100,000不会掉的。
咁咧，如果有我话所有丰富都喺我个袋里边咧，
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丰富，属灵的丰富在我们这里，需要不见。
但系咧，如果我哋话咧，所有丰富喺我哋呢一度咧，
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需要？为什么今天主把主叫我们在一个地方为主维持他的见证呢？
咁咧，等先我哋知道主点解叫我哋喺一个地方维持佢嘅见证。
因为主知道说，如果我把我们这些人围绕在一起的话。
因为主知道话，如果将我哋呢啲人围绕喺一齐嘅话，
这个丰富不过是我们这里的丰富。
呢一度嘅丰富不过我哋嘅丰富。
但是主是把所有的丰富放在香港这个城里面，
但系只系将佢所有嘅丰富放香港城。
向住所有神嘅儿女开始的，
系向住所有神嘅儿女开始
的。乜嘢我们建立一道墙来？
乜嘢时候我哋建立一
道墙？乜嘢我们建筑一个房子出来？
乜嘢时候我哋建筑个房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这个祝福就在我们这里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哋以为呢个祝福就喺我哋。
你就发现说，慢慢那个光就漏掉了。
我哋就会睇见慢慢的呢个光就漏掉。
你知道前150年在英国有一班很爱主的弟兄姊妹。
我哋知道喺150年前喺英国有一班好爱主嘅弟兄姊妹。
他们的丰富太丰富了。
因为佢哋嘅丰富实在太丰富了。
结果他们慢慢的就好像筑起一个房子出来。
咁咧，结果佢哋慢慢就好似捉起一个范围嚟。
他告诉我们说应该彼此相爱。
系佢话俾你听话，我哋要彼此相爱。
他告诉我们说在伦敦的神的儿女应该彼此相爱。
系佢话俾你听话，喺伦敦嘅神嘅儿女应该彼此相爱嘅。
结果他会告诉你说有什么丰富不在我们中间呢？
结果咧，佢又话俾你听话，有乜嘢丰富唔喺佢度中间？
到他们倒是，他们都是在口头上，他们都很爱主的一班弟兄。
佢哋真系好爱主嘅弟兄姊妹。
那你在刚刚的聚会的门口？写什么呢？
他们在这里我来写什么呢？
Jesus only，
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
只有耶稣，
只有耶稣， Jesus only，
只有耶稣，
好不好？很属灵，对不对？
我们到了他们聚会的地方，你看见没有牌子的？
我们曾经那个聚会里面没牌的。
那么你问他们怎么问，他们也说不上来。
我们问他们什么问呢？
他们说我们叫奉主名聚会。
不过我们是奉主名聚会。
我们就是基督徒。
我们就是基督徒。
他们非常的爱主弟兄姊妹。
他们非常就是
基督徒。神的确把这个光给他们。
神的确将这个光给
他们。他们的学生常常是别人的先生。
他们的学生的时间人家的心脏。
你知道不知道摩西有一次啊，他曾经穿了干了，结果他就到伦敦去，希望能够得帮助。
就知道某地有一次他全方前到里面干下来，他就去伦敦希望得到帮助。
他就是从弟兄们身上得到帮助。
他就从这些弟兄们身上得到帮助。
所以他后来告诉别人说，
接下来吧，
如果世界烧掉的话，
他说如果世界烧掉
的话，我只要一本圣经和马金州的五经略记。
咁又佢話：我只需要一本聖經同埋馬金多嘅。
馬金多就是他們中間的人。
我哋知道馬金多就係佢哋中間嘅人。
神實在祝福他們。
神實在祝福佢哋。
祝福到一個地步。
我哋知道祝福咗一個地步。
祝福實在太大了。
實在太豐富了。
但是沒有多久。他们的眼睛只看见和他们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眼睛只看见同他们一起聚会的弟兄
姊妹。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弟
兄姊妹，在聚会的门口，仍见仍旧写Jesus only。
在那个聚会的门口呢，仍然是写着只有耶稣。
但他们心里面常常讲一句话。
但他们心里面时时讲一句话。
他们不好意思说出来。
他们不好意思讲。
有一次圣灵替他说了。
有一次圣灵替他讲。
但有一次圣灵就吹了一阵风。
所以有一次圣灵吹了一阵风，
就把耶稣那个真吹掉了。
咁咧就将呢个耶稣嗰个真吹咗，
把衣也吹掉了，
将呢个衣吹埋。
我问你，你还剩下什么？
我问你姊妹咧就
剩乜嘢咧？
咁咧就我哋啦。
只有我们啊，
只有我哋，
别人都不是教会，
人哋都唔系教会。
只有我们是教会，
只有我哋系教会。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姊妹，
什么时候变成爱到你的时候？
乜嘢时候变成只有我哋嘅？
你看见主的话丰富本来在他们的身上。
我哋睇见主嘅话丰富本来喺度增长。
因为骄傲的缘故，
因为骄傲嘅缘故。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姊妹，
飞来飞去就变成老底家，
飞来飞去就变成老底家。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亲爱的，
但愿今天我们眼睛能够开启。
但愿我们今日的眼睛
能够开启。如果我们要读主的话，
如果我们今日要读主的话，
我们一定要看见 Jesus only。
我们一定要睇见只有耶稣。
因着那个缘故，
因为呢个
缘故，我们只好心向着所有香港的众弟兄姊妹开启。
我们的心只好向住所有香港的众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只有这样的时候，
只有咁样的时候，
你看见神借着众肢体所有看见的光。
我们。看见神就是圣经，睇
能够叫教会得到最大的丰富，
能够叫教会得到最大的丰富。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教会不只是地方性的，
教会不单是地方性的。
当我们表现神儿女合一的时候，那个表现是在一个地方上。
当我们表现神儿女合一的时候，那个表现在一个地方上面。
但是所表现的合一是什么合一呢？
但是所表现的什么合一呢？
这个合一就是告诉我们说，整个宇宙所有古今中外神的儿女都在基督的身体。
但表现出了整个宇宙古今中外所有基督徒都在这个群体里面。
整个宇宙只有一个身体。
整个宇宙只有一个身体。
我在香港这里的表现就是一个。
不过香港里面的表现
是一个。表现是让人看见说基督的身体。
这个表现是让人看见基督的身体是一个。
那么你知道基督的丰富完全在他的身体里面。
那么我们就看见基督的丰富完全在
他的身体里面。当神的儿女向所有神的儿女敞开的时候，你看见整个基督身体的丰富就涌流进来了。
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向整个基督身体敞开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的丰富
涌流进来。什么时候我们扶起篱笆来，什么时候祝福就减少。
什么时候我们捉起篱笆呢？什么时候祝福就减少。
但是弟兄姊妹不止这样。
但是弟兄姊妹不单止这样。
但我们看见不止有教士。
所以我们看见不单止有教
士，有更老的人，
有更老的人。
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给我们看见说，
这个
在整个教会蒙恩的历史上，
在整个教会蒙恩的历史上，
有的人是在第二十世纪出生的，
有的人呢在第二十世纪，
有的人是在第八世纪出生的，
有的人在第八世纪出生的，
他们也是明白圣经的，
他们是明白圣经
的，他们是比我们更老更老的，
对，这是更老的人啊。
所以弟兄姊妹，正说到老人的时候，
这就讲到老人的时候，
就叫我们想起这个教会乃是宇宙的教会。
所以就谂起呢个教会乃是宇宙的教会。
基督的身体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
基督的身体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
所以你看见所有那个光是在他的身体里面。
所以睇见呢个所有的光喺呢个身体嘅里边。
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缘故，
你要看见在二世纪、在三世纪、在四世纪，每一个世纪都有读圣经的人。
我哋就睇见喺二世纪、三世纪、四世纪，每个世纪都有读圣经的人。
他们都做属灵的亮光，
佢哋都
做
属灵嘅亮光。
他们都做
圣经的光，
这里读圣经
就把这个光传递给我们，
就将这个光传递给我们，
这些光就骑在他们肩膀上面，
今天这个就骑在他膊头上，
他们就能看见更大的光，
我们就能够看见更大的光。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等一下
我们记得一些很重要的事，
让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
不过我们明白圣经，
老
年人也明白圣经，
老年人也明白圣经。
弟兄姊妹，老年人是执着在教会里面蒙恩，教会蒙恩历史里面很少蒙恩的领袖的。
老年人呢，是执着教会历史里面好多蒙恩的那
班。就是这个缘故。
为着这个缘故。
弟兄姊妹，你不是向着整个香港的弟兄姊妹开始。
我们不单是向着整个香港弟兄姊妹开始，
你是向着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所有贵族圣经人开始。
我们是向着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所有贵族圣经人开始。
这就是读属灵书报的好处。
这个就是读属灵书报的
好处。为什么我们要读属灵书报？
为什么你要读属灵书报？
读属灵书报就是告诉我们，
读属灵书报就是
告诉我们，虽然现在二十世纪，
今天虽然有将来二十世纪，
我们能够得到十九世纪读圣经人给我们的好处。
我们能够得到十九世纪读圣经人给我们的好处。
大卫的丰富能成为我们的丰富，
所以大卫的丰富可以成为我们的丰富。
大卫看见的光能成为我们的光，
大卫所看见的光能够成为我们的光。
那么弟兄姊妹，
这么的，
神都为是约翰，
神都为是
约翰，为是约翰能够变成我们的丰富，
为是约翰的丰富变成我们的丰富。
神把恩典称义的光给了马丁路德，
神将恩典称义的光给马丁路德。
我十六世纪的丰富变成我们今天的丰富，
今天十六世纪的丰富变成我们的丰富。
今天不需要再来研究恩典称义了，
咱们今天的光不需要来研究恩典称义了。
这个光已经照亮了，
这个光已经照亮了，
你我只要接受就可以了，
我只要接受就可以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
只借着路德，也借着帕尔文，也借着戴恩夫人，
也
借着庄帕尔文，
也借着
许许多多爱主的人，
这些好多爱主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人，
我们都好
多看看他们读圣经的榜样，
我们看看他们读圣经的榜样，
我们看看他们读圣经错误的地方，
我们看看他们读圣经。
他们主观的地方，
我看到他们主观的地方，
我看到他们解释错误的地方，
我看到解释错误，
我们就得了教训，
我们得了教训，
我们不再走同样的道路，
我们就不再走同样的道路。
跟阿古斯丁，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帮助，
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帮助。
但是弟兄姊妹，
在等
你看吧，当你读他的书的时候，你要很小心才
对。在等你读古斯丁的书的时候，很小心才对。
就像卡尔文说的一样，
就好像戴尔文讲过，
他说你如果读圣奥古斯丁写经的书的话，
你如果读圣奥古斯丁的解经书的话，
这些书都能够帮助我们，
这些书都能够帮助我们。
但他根本就不是讲论断圣经，
但是他根本不是讲那段圣经，
他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
他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
他所讲的东西很对，
他讲的也很对，
他讲的东西能够供应我们，能帮助我们，
他讲的也能够供应我们。
但他不是解释论断圣经，
但是他不是解释那段圣经，
这句话对不对呢？
这个句话对，
完全的正确。今天很多人你我都做圣奥古斯丁同样做过的事
啊，今天你我所有很多人都做过圣奥古斯丁，
所以我们要做教会历史。
所以等于我们读过，
我们要看这些爱主的人，
我们要来看爱主的人，
他们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帮助？
他给了我们什么帮助呢？
但是我们不光从他正面上的教训，我们从反面上的教。
我们不单只从他正面这个教训，也是从反面这个教训。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
他们的故事。能够感动我们，
他们的故事能够感动我们，
他们的教训我们能够记起，
他们的教训能够记起，
我们不再走他们错误的道路，
我们不再走他们错误的道路。
弟兄姊妹，这样你来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我到底怎么样来读圣经的时候，
你就把从第一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所有神的教会里面的丰富我们都能够承受下来。
圣经我们怎么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第一世纪到二十世纪神所有的丰富都能够承受下来。
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很愿意提起一个弟兄，我盼望你们能够认识他。
我没时间的，我要提一个弟兄，希望我们认识他。
因为我们这次实在没有时间说他，
因为我们今次实在没时间。
我本来有意思要讲教，要讲那个历史给弟兄姊妹。
本来呢，我要讲这个史给大家，
那是非常有兴趣的，
这个非常有兴趣的。
而且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教训，
而且可以得到很多的
教训。但是我们实在没有时间，
但我们实在没时间，
因为我们只剩下明天一天了。
因为我们只剩下明天，
所以我就把这一段完全放下。
我们在这里的
例子，但是让我举出一个例子来。
但是我举出个例子，
我想我们能够从他身上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
我想呢，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
你知道教会历史第一个伟大的解经家？
我们知道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伟大的，
他名叫什么呢？
他叫咩名呢？
他的名叫奥利根。
他的名字叫奥利根。
奥利根这个弟兄是个非常爱主的弟兄。
奥利根，你个等于非常爱主。
他大概是主后185年到250年的人。
他大概只有185年到一般。
所有读他故事的人，
所有读他故事的人，
都说这个人的性格太单纯，
都说这个人的性格太单纯了，
这个太让人想到我们的主，
这个人太让人想到我们的主了。
那么他从年轻的时候，
他从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读圣经的，
他是一个读圣经的人，
而且读圣经的时候很有光的，
而且读圣经的时候很有亮光，
而且还有深度的，
又有深度，
而且读圣经是非常丰满的、丰富的，
而且他读出来的圣经很丰富。
那么你知道，他每天不知道花多少时间读圣经，
他每天都不知道用多少时间来读，
他晚上每天到了晚上，大部分的时间就在那读圣经。
啊，每日嘅晚黑咧，佢大部分嘅時間就喺度讀聖經。
讀完聖經以後，他不上床去睡覺。
讀完聖經佢唔係話喺上牀瞓覺就係。
他就躺在地上就睡覺啦。
佢瞓喺地上咧就瞓著咗。
因為他認為基督徒不可以睡在床上。
因為佢認為基督徒唔能夠瞓牀
啊。因為我們的主是狐狸有洞，飛鳥有窩，人子沒有洞，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因為我哋嘅主狐狸有洞，飛鳥有窩，人子
沒有洞。他愛他的主啊。
佢真係愛主。
他一個晚上在那讀聖經，讀聖經讀到累了以後，他就躺在地上就睡
覺。佢一個晚上就咁樣讀聖經，讀聖經讀到攰咗。躺在地上睡着了，
弟兄姊妹，而且因为实在这个人呐、啊，是个实在是见证非常好的一个弟兄。
以前这个人呢，实在见证非常之好的弟兄。
这是教会历史里面有名的一个金刚钻人，
这个是教会历史里面有名的一个金刚钻人。
我盼望大家能够读他的故事。
我盼望大家能够读他的故事。
你能够从他身上不知道得到多少的帮助。
我们能够从他身上得到很多的帮助。
这是大家公认在初世在古教会最伟大的一个圣经学者。
这个是人公认在古教会里面最伟大的圣经学者。
但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学者很反对他的，在解经的方法上很不同意他的。
有一个学者在解经的方法上面很反对他的。
那这个弟兄怎么说呢？
这个弟兄
他是奥利根这个弟兄啊，
他是奥利根这个弟兄啊，
是自从使徒时代以后最伟大的圣经学者。
他说这是自从时代之后最伟大的圣经学者，
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圣经教师，
是这最伟大的圣经教师。
他说他这个人呢、啊、是完，是他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呢、啊、是个完全一个天才。
他说这个人是一个完全的天才，
而且他所说的这个天才是个不朽无疾的天才，
而且这个是一个不朽的天才。
那么奥利根他是一个，他不光是读圣经的人，
那奥利根不单是一个读圣经的人，
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
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
他懂得逻辑学，
他懂得逻辑，
他懂得几何学，
他懂得几何，
他懂得算术，
他懂得算术，
他懂得音乐，
他懂得音乐，
他懂得文学，
他懂得文学，
他懂得诗，
他懂得，
他懂得各种各样的东
西，他懂得各种各样的事。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他其实就是在这基督地上摩西一样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可是好像摩西一样学习了埃及所有的学问，
但是他实在是爱主弟兄姊妹，
他就爱主弟兄姊妹，
他爱主爱到一个地步，
他不接
受别人的礼物的，
他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
那不光这样，
你当时怎么
样？你知道他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尽忠这句话。
所以我只有两个地方，他真守主的话，
他一定守主的，
他一定真守主的话。
有一次他读到马太五六七，
有一次他读到马太五六七，
那就说如果你的眼睛犯罪的话，
如果你的眼睛犯罪的话，
应该挖出来，
应该挖出来。
如果你的手犯罪的话，
如果你的手犯罪的话，
你的手应该砍掉，
你的手应该斩掉。
我的弟兄姊妹，
我的弟兄姊妹，请你看
到有一个爱耶稣话的人，
这里有个我没说完的人，
这里有一个人愿意遵守而且遵守到底的一个人，
这里有个人愿意遵守而且遵守到底的人，
这是爱主的啊，
这是爱主的人。
你知道有一天他跌倒了，
我们基督徒也有
他犯罪了，
他犯罪了，
你知道他怎么做了？
我们基督徒
他做了一件非常愚昧的事，
他做了一件非常愚昧的事，
他做了一件违反圣经教训的事，
他做了一件违反圣经教训的事，
他就因着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
他因着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
他就变成为天国自冤的人，
他就变成一个为天国自冤的人。
我亲爱的弟兄，
我亲爱的弟兄，
都误会他，
都在误会他，
他的解经的方法不对，
我们解经的方法不对，
他的解经完全是一语一解经，
这么说解经的原则，
对你来说他的解经是不行不行的，
这里有没有人解经？大概
还是我亲爱的弟兄，
但我亲爱的弟兄，
我愿意所有攻击他的人稍微想一想，
我愿意所有攻击他的人稍微
想一想，爱主的话，
他是把主的话
当作字句来领会他，
可是这句话当作字句来领会
他的圣服是在字句上的圣服，
可是圣服在字句上的圣服，
当然我们知道，
当然
他的读圣经上有他的困难，
他读圣经有这个困难，
有的地方我们不能跟随他，
有的地方我们不能跟随他，
我们不相信预言解经，
我们不相信预言解经，
我们说我们要小心预言解经，
或者话咧，我哋要小心而
解释。真正我们读圣经的话，
真正我哋读圣经嘅话，
我哋明天我们就会清楚，
我哋听日就会清楚。
真正明白圣经，
真正明白
圣经，我们不能完全照着外人的方法，
我哋唔能够完全照着呢个
外人嘅方法。有他的原因做这许多事。
他有他的原因来做这些事，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一个人就是爱慕主的。
但我们要注意，这个人真是爱慕主的话。
但这个榜样我们不能够学，
但是这个榜样不能够学，
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因为圣经里面都有看见。
当我们主说那句话的时候，
当你主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犯罪的机会来说，
是指住除去犯罪的机会来说。
彼得，彼得中了刀了。
我们知道彼得中刀了，
他犯了罪了，
他犯了罪。
这个主说你收刀入鞘吧。
这个时候主话你收到了，
你知道彼得没有去把手砍掉。
我们知道主没彼得没将这个手，
所以我们要，所以我们要记住，
所有的罪章。
神的话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神的话话俾你听，话我哋身体就是神的殿。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得救，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得救恩。
但这个人实在是爱神的人，
但是这个人实在爱神的人，
他实在是会解释圣经的人，
他实在是会解释圣经的人，
明白圣经的人，
他明白圣经的人。
当然许多时候，
当然很多时候，
你知道他希望在圣经里面能找到希腊哲学，你知道这是错掉
了。他很多时候希望圣经里面找到希腊哲学，
因为他哲学太大，他的学问太大，
这个学问太大了。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给我们看见希腊，在圣经里面看见希腊哲学。
他很多地方帮你看见，在圣经里面看见
希腊哲学。